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据圣经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夏娃受魔鬼引诱，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不该吃的禁果后，女人从此就开始承受生产的痛苦，而这痛苦代代相传。据研究专家认为，女人生产之痛是位列所有疼痛等级中的最顶级，所以虽然我们都见惯听惯了女人生孩子的事，但也不要习以为常地认为这是最寻常不过的小事。因为虽然如今医学科技发达，但女性因怀孕生产而死亡的案例仍时有发生。孕产妇应该受到他人的尊重照顾，更应该受到家人格外加倍的体贴呵护。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巩妈，在怀孕中熬过了孕吐，躲过了唐氏筛查，却因腿部残疾没能避开摔伤骨裂。今天借着巩妈发布在《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怀胎十月靠着祷告度过，我们继续来了解孕产妇会面临如何的挑战，而在这些挑战中，基督徒又如何依靠祷告来度过充满艰困的日子。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巩妈在文中写道，后面我去看了骨科医生，医生说骨头没有明显错位，我暂时不需做手术，过两周再照一次 X 光，如果骨裂愈合中发生错位再去做手术。然后医生给我打了石膏，我的右小腿和几乎整个右脚都被石膏包了起来，只露出了脚趾头。卧床的日子里，石膏让我很难受。第一，它挺沉的，当骨裂受伤的地方还肿的时候，每次挪动右腿都很困难，也很疼。第二，每次上厕所，到了轮椅进不去的地方，必须要用脚使点力，但由于石膏是圆的，踩到地上会打滑，很容易摔跤。第三，包在石膏里的皮肤经常很痒，又挠不到。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店里有卖罐装的压缩空气，喷出来的气流细细凉凉的，也许能缓解。我试了试，真的很好用，就为这个聪明的办法感谢主。两周后我又去做了 X 光，医生说骨头没错位，不需要手术。感谢主，再忍了两周，终于把石膏拿掉了。虽然右小腿变细了很多，肌肉松弛了，皮肤也变黑了，但拿掉石膏的感觉还是十分美妙，整个身体都轻松了。我跟巩先生说，我像是尝到了天堂的滋味，心想以后去了天堂，有了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会不会就是这种感觉？但那一定会更美妙吧。卧床的时候还有别的挑战，比如每天给自己做肌肉注射。一开始我想让巩先生帮忙，可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这个我帮不了你，你得自己来。我一想，巩先生是个进医院就浑身不舒服的人， 估计对跟医院沾边的东西都没什么好感，我就只好自己来了。每天上午和晚上要打针的时候，我都需要祷告一下才能鼓起勇气。有时不知扎到什么地方挺疼的，有时前几天打过的地方还硬硬的，摸上去是疼的，几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下针。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感谢主，我后来并没有血栓。其他挑战包括上厕所和洗澡，都是很大的工程。我每次上厕所，轮椅停在门口，从厕所门口到马桶那一两米的距离，龚先生要帮我一点点挪过去，我只能靠着上身的力量，或撑在厕所的洗脸台上，或挂在龚先生身上，十分费劲。为此，我尽量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平时小便都用医院提供的专用便盆在床上解决。这时，龚先生在家工作的好处也显出来，可以方便照顾我。他每天无数次的来服侍我，包括我的吃喝拉撒，每次都很耐心，从来没有烦过。洗澡更麻烦，因为石膏不能沾水，需要先用塑料袋把整个石膏包起来，开口的地方用胶带固定在腿上。龚先生在淋浴间里放了一个塑料凳给我坐，我每次从卫生间门口挪到淋浴间，和从淋浴间出来再挪到轮椅上，都让龚先生很担心，所以不能频繁地洗澡。记得有一次我要求洗澡，龚先生让我再忍一忍，他说每次我去洗澡他会怕没有扶住我，担心我会再摔跤，他让我认真考虑再摔一跤的后果，然后吓唬我说，如果你以后都需要卧床了，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次受伤以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个问题，神希望我通过这件事情学到什么功课？以前每次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我都在祷告后得出一个结论，神是让我知道和对付我的罪。关于这件事，我也用同样的逻辑去思考，我反省自己是不是因为在家里走得太多，没有更小心地保护自己。可我想来想去，并不真觉得我做错了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和寻求，我明白了神的心意，神要我在这件事上学习，在黑暗逆境中依然能够赞美他。神不仅在我们的顺境中保守我们，在逆境中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他的同在和安慰。就如约伯记29:2-4中约伯所说的，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也如42:8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也因为这次的经历，我在以后的很多年，由于疾病的影响而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时，我对神还是挺有信心的。有时龚先生问我老了怎么办，我真的不担心，我想也许神特别恩待我，让我不受什么痛苦，就溘然长逝，那自然是好的无比。也许神会留我在这世上，有很多病痛和不方便，但那些日子就像我怀孕时右脚踝骨裂的日子一样，虽然艰难，但是也会有很多神的安慰和保守。
我不用再逃避，我不用再难过，在这世上我并不孤单，我不用再担心，我不用再犹豫，因为我要将全部交给你， 求助现在就来到我心中，
医治我，释放我，拿走我的伤痛，让我笑，让我哭，我渴望自由，我渴慕你，我需要你，你是我力量，牵我手，陪我走这人生的路。
巩妈怀孕的中后期，真可用一个熬字来形容，但生产的过程更对每一个孕妇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考验。巩妈写道，生产之前，孕妇会被要求多走路，可以帮助胎儿往下走，也可帮助生产自然发动，但卧床的我没法做到。我的预产期是2006年10月10号，10月5号才把石膏拿掉。骨科医生说骨裂的地方长得挺好，但离完全长好还有一段距离，于是给了我一只硬鞋，也起到打石膏的作用，把脚和腿都包起来固定住，不过可以随时穿脱，可两条腿还是不怎么能承重，我还得继续卧床。10月5号我也去看了产科医生，没有生产的迹象，宫口只开了一点点，医生担心孩子会太小，做了一个 B 超，可结果出来居然说孩子的体重估计是8磅1盎司，医生于是让我控制饮食，不要让孩子长得太大。其实这个估计差得挺远，儿子过了2周左右生出来才7磅3盎司。那时我的两个产科医生对我应该怎么发动生产有不同意见，一个医生说我每天给自己肌肉注射防血栓的肝素用的时间太长了，打算给我催产，而另一个医生则担心催产会增加剖腹产的可能性，这样会恢复得很慢。后来医生们决定等我自然发动，我心里也不想剖腹，一直盼着能顺产，可这固执的想法后来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过了预产期以后，我还没有什么发动的迹象，于是医生要求每2天去一次医院做非压力测试，就是监测胎心和胎动情况。预产期过了7天，我又一次去医院做非压力测试时，医生说胎动比较少，让我们回家准备一下住院要用的东西，吃个晚饭，回到医院开始催产。10月17号晚上8点开始催产，医生在点滴里加了催产素，跟我说还需要一阵子才能起作用，让我赶紧睡觉，这样好有体力生孩子。因为一开始催产的时候就打了麻药，我在后面的宫口开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感觉到疼痛，医生把羊水也弄破了，这样宫缩和宫口开得更快了。到了18号早晨，我宫口全开，开始用力了，虽然生产前我咨询过，也看了各种文章，做好了准备，但怎么用力，往哪个方向用力，我还是一头雾水，担心的事情好多，却无能为力，唯有祷告能缓解我紧张的情绪。当助产士告诉我已经食指全开了，要我用力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往哪用力。麻药也许有些过量，我感受不到宫缩，只能看着宫缩监视的屏幕，看到一个宫缩来了，就开始用力。过了1个小时毫无进展，有不同的医生和助产士来检查，有人说孩子的头虽然朝下，脸却是朝右的，最好的胎位是头朝下，脸朝向我的背。有人说孩子的头一直不往下走，并没有进到我的骨盆里。医生和助产士让我继续用力，于是我又努力了1个小时左右，可不知为什么麻药越来越没有作用了，我越来越疼，疼得我根本没劲再用力。那时 我已经用力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没有进展。医生跟我说，如果卡在这个环节太长时间没进展，他们会建议剖腹产。我当时疼得实在受不了，巴不得赶快让这酷刑快些结束，就同意剖腹。于是医生们推我进手术室，让巩先生去换无菌服。长话短说，手术的过程很顺利，儿子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前面有唐氏症的担心，所以儿子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他健不健康。医生没有说孩子不健康的话，我就放心了。后来医生护士把儿子洗好包好，让巩先生抱到我身边给我看，我看了一眼心就化了，觉得为了他什么都可以做了。
我身体在主手中，如此微笑何等软弱，却成为孩子花园，温暖柔和多非我。请抓紧我，你要将我紧握，闪烁如请抓紧我，带我涉过江河，为我分娩止痛，化我泪水
生产的疼痛难以描述，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也难以理解。虽然现在科技发达，可以选择无痛分娩或剖腹产，但因着人的观念等问题，很多孕妇却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疼痛，还要承受家人的不理解、不支持而造成的心灵痛苦。好在巩妈在生产的问题上显然得到先生的全力支持，可即便如此，因为遗憾没能顺产，巩妈甚至差点患上产后抑郁。她在文中继续写道，因为延迟生产，我脚踝的愈合更好了一些，生完孩子我可以遵医嘱下床走路，以避免剖腹产的伤口跟里面的组织产生粘连。然而做手术时，医生用胶条在我的刀口上竖着贴了一排，让我过几天再拿掉。我以前隐约知道我对胶布上的乳胶过敏，但之前不严重，就没太在意。等我发现事情不妙时，情况已经很糟糕，刀口的地方肿了又破，又痛又痒，以至于我有段时间在家里都不敢让刀口接触衣服。后来因为刀口太疼，医生给开了更强的止痛药，再后来刀口附近觉得麻木和痒，还因为我是疤痕体质，刀口长好了有增生组织，穿紧身的衣服会摩擦到，很不舒服。 皮肤科医生在刀口的疤痕组织里注射了一些类固醇，情况就改善很多。其实除了刀口问题，生产完我恢复的还挺快的。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说，我的子宫很快就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也就是从篮球大小变回一个拳头大小。这样有力的回缩会让恶露更快停滞。之前担心没有奶或奶水不够，还担心喂奶的时候会因为乳头咬破而疼，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我很快就有奶了，并且很多，孩子都吃不完，喂奶也不觉得疼。在医院里不断有医生和护士来查房，我和巩先生也忙着学习怎么带孩子。我生完第一天把一本关于怎么护理新生儿的书看了一两百页，所以我的坏情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机会显露出来。可回到家，我的情绪就变得很差。我觉得家里好昏暗，没有医院病房那么明亮，孩子的小床也看起来灰灰的，没有医院用的小床那么透明等等。我动不动就难过起来，甚至会哭。我和巩先生在生孩子前就听其他妈妈说过产后忧郁症的事情，我的情况还没有到忧郁症的地步，大概只能算是产后情绪低落，但我对此还是挺吃惊的。因为我平时是个很乐观的人，也很擅长分析自己和排解自己的情绪，很少有什么事会让我情绪低落并且持续下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想清楚产后情绪低落的原因。当时荷尔蒙的变化当然是一个因素，但对我来说，情绪低落的主要原因是我不能接受剖腹产。因为一直希望顺产，结果却是剖腹产，跟我希望的不一样。于是我心里积了很多苦毒。我那时觉得我的助产士做得不好，医生做得不好，麻醉师做得不好，巩先生也做得不好，他们都做得不好，所以我最后才挨了一刀，也所以我看谁都不顺眼，在家里看巩先生也不顺眼。再加上我的祷告伙伴不在费城，我不能跟他倾诉和祷告，所以这样的苦毒积在心里一直发酵，我就一直走不出来。后来我的情绪改善很多，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苦毒和遗憾。一直到两年后我生第二个孩子时，才从这个苦毒中彻底释放。在生第二个孩子时，我一直在犹豫要怎么生。我可以选择直接约一个日子去做剖腹产，也可以选择先试着自己生。我犹豫来犹豫去，跟神也祷告很久，想要知道神的心意如何。这中间也有很多迷惑，可最后我明白了神的心意，那就是怎么生都可以，但是无论什么结果都要用喜乐的心去接受，不要有苦毒和抱怨。我那次又选择了先自己生，结果跟第一个孩子一样，孩子的脸还是朝右的，并且我用力很久还是没有进展。这时一个医生来给我做检查，觉得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使我的骨盆变形，孩子的头没有办法下去，所以生不出来。我最后又是剖腹产才把第二个孩子生了出来。因为第二次生孩子经历，我明白了第一次为什么生不出来，不是医生做得不好，不是助产师做得不好，不是麻醉师做得不好，也更不是巩先生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决定了我本来就生不出来。这样一想，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恩，感谢神我还有剖腹产这个选项。如果没有这个，那我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大概就因为难产而死了，孩子能不能存活也真的不知道。这两次生孩子的经历虽然坎坷，但却让我对神的认识加深很多。比如神的智慧超过我的智慧，在事情不按自己想的发展时，不要执着于自己的想法。
有的时候我无法理解，
候我看不清楚，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有时心痛得无法呼吸，是你给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有时绝望的只想放弃，是你缠拉着我继续向前行。主啊，指引我生命中有你，我能面对世上一切的患难，我知你依然掌权在天，是凡事都有你的美意。主啊，指引我生命中有你，我能胜过一切试炼和试探，你是我的力量泉源，是我患难之中随时的帮助。
从巩妈理性的文字里，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个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姐妹在孕产期会经历怎样的挑战。虽然她没有做太多心理挣扎的描述，但她所经历的各样难处显然对体质健康状况原本就不好的她来说非常不容易。但借着祷告，她不仅走过那些充满挣扎痛苦的日子，还对自己产后低落的情绪做了反思，并因此更加感恩，对神的认识也更加深。虽然每个孕产妇的经历都不会完全一样，但深愿巩妈的经历能成为孕产期姐妹的鼓励与帮助。最后，将巩妈在生产过程中曾鼓励她的两节经文作为你我的勉励。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欢迎朋友分享你的生命见证故事。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心。